我们今天要证道的题目叫做无所挂虑的生活。证道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32到40节。我们也做一个祷告开始哈。天父啊，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 你手里面，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把这段经文的经义向我们显明，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今天吃的饱足，就可以活出你的能力来。祷告奉主的名，阿门。其实我想大家应该认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多让我们思绪烦乱的事情，对吧？你有没有烦心事啊？有工作很烦，是吗？因为工作压力大。没有工作也很烦，是吧？因为没有收入。就开始担忧将来的生活。有婚姻很烦，结了婚很烦，因为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家务事做不完。没有结婚也很烦，因为总是感觉到有一股无形的压力从我们身边的人冉冉升起压过来啊。那个单身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压力哈？我虽然已经结了婚，但是我觉得在我身边的单身的弟兄姐妹好像在他们身上真的是有这种压力的。所以很多人就怎么办呢？很多人就来到教会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希望通过信仰来改变他们烦躁的生活啊。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来的。不过他们很失望。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基督徒也很烦。基督徒很烦，真的吗？你们去看很多的基督徒，其实心里都很烦躁的啊。我们一聚会的时候就会谈起这些烦心事。那怎么会基督徒很烦呢？不是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得了安息了吗？其实根本原因就在于，我相信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一点一点成长的。当基督徒的生命还不成熟的时候，当我们的眼目还定睛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没有转向永恒的时候，当我们专注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世界的烦恼就成了我们主要关注的对象，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的眼目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烦，因为世上的烦恼就在我们的眼前啊。所以你看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常常，我们刚才就唱那首歌哈，就是我们要仰望耶稣基督，我们要转眼仰望神。当我们去仰望神，看到他的笑脸的时候，你看那个诗篇42篇43篇，我们就会从烦闷当中、烦恼当中走出来啊。圣经上有一个例子，就讲的是这个道理。我给大家讲一下哈，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有一天主耶稣来到一个村庄，那村子里面有两个姐妹，一个叫马大，一个叫玛利亚啊。然后他们很好客，然后耶稣就把耶稣接到他们家里面去款待，而且还让耶稣用他们家去讲道。那主耶稣就在他们家讲道，然后村子里就有很多人来到他们家。这时候马大这个姐姐哈，就马大一看，哎呀，好多人呢，他很热心的，他就开始要招待大家，然后他就不听耶稣讲道了啊。其实听主讲道很重要，他不听了，他要去忙里忙外。其实今天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姐妹哈，很热心啊，就是每天都服侍弟兄姐妹，非常热心的啊。那么这个马大呢，忙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发现人实在太多了，他心就开始烦起来，因为服侍人是很烦的事哈。这时候他就来找主耶稣，请求主耶稣让他妹妹玛利亚来帮他啊，他一个人做不过来。不过你们都知道后来的结局，就是主耶稣拒绝了啊。主耶稣是这样跟马大说的，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思虑烦扰就是很烦心，你为许多，马大，你为许多的事烦心啊，但是有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就主耶稣说，你不要来找玛利亚，玛利亚做的事是对的。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讲的是马大不听讲道，马大没有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他去忙里忙外，他眼睛里看到都是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所以就而且是很多事，很多人嘛，很多事嘛，以至于他思绪烦乱，对不对？但玛利亚呢， 定睛仰望耶稣基督，他在听讲道，所以他一直在脚前仰望基督，他心里平静安稳。那么主耶稣赞同哪一种生活模式？主耶稣赞同的是平静安稳仰望基督的模式，他不赞同玛利亚 马大撇下神的道去服侍人，然后你越服侍越心烦，越服侍越心烦。所以这个故事可以让我们看到，其实基督徒有很多的烦恼，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定睛仰望主，而是关注在地上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主给我们的呼召是我们要常常仰望他，不要总是看着地上的环境啊，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婚姻，你的邻居，对吧？还有社会的经济政治还有国际形势就是这些可以关注，但是不要看得太多。我们要过一个叫做无所挂虑的生活，不再挂虑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呢讲到的题目就叫做无所挂虑的生活。那这篇讲到其实是希望弟兄姐妹听了以后真的能够扭转过来让你的这个眼目不再去定睛在世界上，而是仰望在天上。好，那我先给大家读一下这段主题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32-40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跟我一起来看。请听神的话语。哥林多前书7:32，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若有人以为自己带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 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也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在主里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我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好，保罗说他被神的灵感动了。好，那这段经文呢，我这边要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它是整个我们讲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最后一段经文。我们前面有讲过，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是什么，就是对这个基督徒的婚姻有一个非常好的诠释。那这段是最后一段经文，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呢，我们要回顾一下了，因为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比较长，里面内容很多，我们要回顾一下。我希望通过这次回顾给大家重新温习一下整个的基督徒的婚姻观，让大家记牢一点。首先我们讲了什么？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讲了什么？婚姻是神在永恒中的设计，所以神呼召我们进入婚姻，对不对？婚姻是在创造当中神颁布给我们的文化使命，你们要生养众多，管理这地。所以你可以看到婚姻是其实婚姻的目的不是为了今生，婚姻的目的是为了彰显神和他子民的美好关系，这是婚姻原来的设计。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说，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对不对？好，首先这是婚姻的设计。但是很不幸，人类始祖在伊甸园里面犯罪堕落，这个文化使命就被破坏了。罪恶世界里的人不再履行文化使命。然后人结婚的目的也不再为了彰显神和他子民的关系了，而是为了得到今生的满足，对吧？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哥林多教会就受到了两种很糟糕的思想的影响，一种叫禁欲主义，一种叫纵欲主义，这两种其实都是对婚姻的原本意义的歪曲。人的罪破坏了婚姻。好，第三步，然而神的计划 是永不改变的。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以后，婚姻这个文化使命就被福音使命取代了啊。所以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要去履行的是福音使命，传扬福音是我们主要的任务，文化使命生养众多结婚其实成了这福音使命的一部分，明白吧？啊，成了一个相对的事啊，不是一个绝对的事。当人没有犯罪的时候，这是个文化使命，是个绝对的事。但是当人犯罪以后，这个成了相对的事，传福音成了绝对的事。所以这就让我们有了一个选择，出于福音的缘故，对吧？出于福音使命的缘故，我们有两个选择，基督徒有两个选择，第一个结婚，第二个单身啊。但是当然我这边要稍微强调一下，就是你选择的目的不是为了你自己，而是为了更好的服侍神，更好的荣耀神啊，更好的去传福音。那么第一个选择就是结婚。如果基督徒没有单身的恩赐应该怎么办啊？应该这样说，如果基督徒没有单身的恩赐，又不能在单身的状态下保持圣洁的话，欲火攻心禁止不住的话，就应该结婚。那么一旦结了婚呢，就要在婚姻当中反映出神和人类的神对人类的原本的旨意，就是我们经常讲说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夫一妻的结合，来彰显神与他子民的关系。那么今天这个关系就具体彰显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里面，所以今天基督徒的婚姻的意义就在于显明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丈夫是头，要学基督；妻子是顺服的帮助者，要学教会。好，所以基督徒可以离婚吗？不可离婚啊。七章十到十三十一节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好，同样也是因为福音的原因，如果基督徒的配偶是不信主的呢？哦，不要主动离开他，要与他同住，因为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七章十六节，对不对？好，但是如果不幸的配偶一定要坚持要离婚呢？好，出于福音的缘故，也是出于福音的缘故，就由他离去吧。好，七章十五节。好，这是如果基督徒选择结婚，如果基督徒有单身的恩赐，他不选择结婚，他选择单身，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我们在这里要强调，单身的恩赐不是指这个人没有天生没有性欲望，而是指他为了福音的缘故能够忍受试探，并且在单身的状态下，为了服侍主，在单身的状态下能够知足啊，这样的人叫单身的，有单身的恩赐啊。所以这样的人呢，保罗说你在末世守素安常为好，这是更好的，因为这样就免去了婚姻中的痛苦苦难。婚姻中有什么苦难？婚姻中很多苦难，其实啊，等会儿会讲到。好。然后保罗说你就像我这样专心的服侍神传福音，这岂不是更好的选择吗？哦，所以基督徒的婚姻不是为了满足今生的需要，而是要守住蒙召的时候的地上的身份，不要去改那个地上身份，而是要专注在什么更高的目标，尤其是在这个末世啊。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所传达的婚姻观，我给大家复习一下啊。所以人没有犯罪的时候，婚姻是神的呼召，对不对？人犯了罪以后呢，福音使命就是婚姻的意义被扭曲了，所以呢产生了禁欲主义啊，纵欲主义啊，然后婚姻的意义不再是为了更高的目标，而是为了今生的需要。但耶稣基督宝血啊，那个在十字架上流出以后，十字架的救恩成就以后呢，福音使命取代了文化使命，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是传福音。所以结不结婚这件事变成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形式啊，这个是次要的了。你可以结婚，可以不结婚。那结婚的话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不结婚也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啊，单身也是为了福音的缘故。结了婚以后不离婚是为了彰显基督和教会啊，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不离弃不信主的配偶也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对不对啊？或者让那个不信主的配偶离开也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单身也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更好的去服侍神。所以大家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基督徒的一个婚姻观 希望大家能够掌握的。那么保罗表达完上述的这个观点以后呢，终于来到了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最后一段总结性的经文啊。为什么叫总结性经文呢？因为在这一段里面，终于保罗讲出了整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一个要节。你们发现这段里面有没有一个要节？就是保罗讲了这么多哥林多前书这么多的婚姻观的观念，他主要在讲什么？我给大家找出来了哈，你们看7章35节，这个就是整个哥林多前书的要节。保罗说为什么要他来讲这些，他说为了让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看到没有啊？没有分心的事。所以你看保罗讲哥林多前书基督徒的婚姻观的这个重点在哪里？重点就是保罗说其实结婚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你结不结婚，单不单身，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怎么样更好的去服侍主，对不对啊？这就是，这才是请大家记住7章35节才是哥林多前书的中心思想。或者换句话说哈，就是我要把 PPT 放到下一页哈，你们可以看那个 PPT 上。换句话说，基督徒要学会做合一的决定，过无所挂虑的生活，以此更好的服侍主，明白了吧？啊，所以今天这篇讲章我会分成两个部分来讲哈。第一部分就是无所挂虑的生活是什么意思？7章32到35节。第二部分是要做合宜的决定。7章36到40节啊，这两部分是有关联的啊，等会儿会讲。首先，保罗告诉哥林多人要过无所挂虑的生活。我们来看6章32节，保罗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要怎样，教主喜悦。”那这句话怎么理解？其实很好理解啊，就是说没有结婚的人的生活要比结了婚的人的生活简单，同意吗？单身汉叫做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啊，就这个很多人就知道哈。所以单身汉的单身基督徒呢，其实蛮好，他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做什么？打游戏啊。单身基督徒有更多时间打游戏？不是的，单身基督徒有更多时间思考主的事。就如果他是爱主的人，他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干嘛？思考主的事。他可以读神学课程，对不对？他可以参加聚会。不像那个结了婚就没时间了。那么这里说什么叫主的事呢？我稍微讲讲哈。主的事就是主关心的事嘛，主做的事嘛。主关心什么？主做什么？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主所关心的事就是他永恒计划得以实现，他的子民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蒙拯救，将来进入天国。所以你看，单身的基督徒如果他爱主的话，他平时会想什么事啊？想着神的计划，对不对？那想神的计划有什么用呢？你看后面保罗说想怎样教主喜悦，这个单身的基督徒有很多的时间关心主的事，然后他的生活当中又没有主以外的别人，是吧？他的生活很简单，就是他跟主，他会想主的事，然后他会想怎么样讨主喜悦。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单身基督徒的生活吗？他除了一天8小时上班，接下来他买个快餐就吃完了，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啊，然后住的地方也很简单，因为他只有他一个人嘛，对吧？家具也很简单，衣服也很简单，那他就有什么？就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晚上的时候啊，星期六包括星期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读属灵书籍，上神学课程，然后还在思考说我应该怎么样成为圣洁呢？还有就是定期做这个传福音的计划啊，都有可能的哈。哎呀，我想到单身的基督徒，其实不由自主的从内心里发出了极其令就是极大的这种羡慕哈。因为单身基督徒的生活其实很令人羡慕的。在座的单身的弟兄姐妹，你们的生活好令人羡慕啊，感谢主。好，但是结了婚的人的生活呢就完全不同了啊。结了婚的人呢，我告诉大家，他们有难言之隐啊。我们来看6章33节，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啊？如果你是一个结了婚的人，我想你会非常同意我接下来的看法。你很少有时间 和空间了，是吧？你很少有你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了，对不对？我们知道结了婚以后你要考虑的不再是你自己了啊，当然结了婚以后也有很多人只考虑自己也有啊。但是结了婚以后，如果你是个好丈夫好妻子，你应该不能够只考虑你自己啊，你要考虑你的配偶了嘛。啊，你吃饭要不要考虑他？要吗？你睡觉要不要考虑他？要吗？你买东西要不要考虑他？你和朋友出去吃饭要不要跟他说一声？啊，这都要嘛。凡事都要为你的妻子，为你的配偶考虑，而且考虑他的感受，考虑他的时间，考虑他的爱好，还有啊，考虑他的父母家人，还有考虑他的工作，是不是？对不对？还有考虑他的身体，对不对？啊，所以你看，结了婚以后要考虑事情特别多，世上的事。不过两人世界还好啊，但是当你有了第一个孩子以后呢，这个挑战就终于来了，就是你会发现，刚有孩子以后，这个整个的家长这个重心基本上就在孩子身上哈，尤其是姐妹，那个孩子在上小学之前，几乎都是黏在你身上的啊，所以你要说你有自己的时间吗？很少了啊。所以那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个人时间非常的宝贵，不过现在又鼓励生二胎哦，所以你还可以第二个孩子，诶，好像有，我不太清楚，好像现在可以生第三个，好多家庭都有第三个孩子了。请问有三个孩子的家庭忙不忙？我们当中还有第四个的了啊，所以如果你家里有四个孩子，请问你这个做爸爸的，这个做妈妈的忙吗？你还有个人的时间吗？你还能读神学吗？我不知道啊，只能求神怜悯哈。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哈，这个结了婚的人呢，为世上的事挂虑是免不了的。而且我们知道婚姻还要主动的经营，对不对？那这里讲到说，丈夫要怎样叫妻子喜悦？你还记住妻子的生日，他家里人的生日，结婚纪念日，对吧？孩子的生日等等等等，你要记很多东西，所以就不可能像单身的基督徒那样自由了。这个是讲男人啊，这两节讲男的，讲弟兄。接下来保罗我发现他的思维很缜密哈，他说哎，不光是弟兄，姐妹也是这样。我们来看第七章34节，他说妇人和处女也是这样。妇人就是指的已婚的女人哈，处女指的是没有结婚的女人哈。保罗说完男的又说女的，他说女的也是这样，没有出嫁的呢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得洁净；已出嫁的呢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要叫丈夫喜悦。这是同样的道理，就是没有结婚的基督徒姐妹，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思想主的事。所以我在这边也提醒那些还没有结婚的基督徒弟兄和姐妹，尤其是姐妹，你们要抓紧时间，好好的在你们没有出嫁之前，没有生孩子之前，灵命成长，成为圣洁，好不好啊？你们现在这个单身的状况其实挺令人羡慕的哈。好，但是结了婚的姐妹呢就没有这么多自由了，她们必须花很多的时间在日常的琐碎的事情上面啊，还要想着怎样叫丈夫喜悦，因为婚姻是不是一个人的嘛，是两个人一起经营和维护的，对吧？妻子也要积极参与啊。好，所以讲到这里，我问大家，保罗说的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指的是什么？挂虑什么？明白了吗？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哈。保罗说的这个挂虑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挂虑世上的事，是吧？所以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哈？基督徒不要为世上的事挂虑，虽然免不了，但是不要挂虑那么多，过一个简单的生活。你要挂虑的是天上的事，所以保罗鼓励大家过这种叫一无挂虑的生活，无所挂虑生活。这个挂虑指的是世上的事吧？前面他讲了，现在是末世，对不对？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讲到了，在末世了，时间减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对不对？为什么还要挂虑那么多世上的事呢？这个今生是很短暂的，为什么不多花点时间思想天上的事呢？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边想提醒大家要好好反思一下。有的时候我们生活的时间长了以后忘记了啊，我们就进入这种烦恼当中。 在你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许多让你挂虑担心的事？如果有的是有的话呢，你要小心了，因为你的眼目已经开始看着地上，不再看天上了。你所关心的不再是主的事，而是地上的事，你要小心了哈。路加福音曾经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到基督徒应该挂虑天上的事，而不是地上的事。这个事情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讲的是主耶稣12岁那一年发生的事哈。主耶稣12岁那一年，他跟全家一起去耶路撒冷过节。过完节以后呢，约瑟跟玛利亚就随着人群就返回加利利。他们在途中发现，哎，耶稣不见了，然后他们就很着急，回头去找，结果在圣殿里面找到了耶稣。那耶稣在干什么呢？耶稣在跟律法师在辩论律法，旧约律法啊。然后玛利亚就比较埋怨的对耶稣说，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你看。”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啊。不过主耶稣的回答却令他们非常的惊讶。主耶稣怎么回答呢？主耶稣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这什么意思？主耶稣说，你们不要来找我，你们难道不知道我是弥赛亚，我是基督，我是神的儿子，我应该为父的事思考考虑。那当然这个翻译还有一种其他的翻译，但是意思是差不多的。那么这个场景让我们看到什么？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主耶稣挂虑的是什么事啊？父的事，看到没有？天上的事，主的事，对不对？玛利亚挂虑的是什么？地上的事，孩子不见了，他在找孩子。其实玛利亚，如果多挂虑一点天上的事，他就不会那么着急。难道他不知道耶稣是弥赛亚吗？你看耶稣说岂不知吗？对不对？天使早就告诉他耶稣的身份，难道他不知道神会保守他的计划吗？这个孩子不会有事的，因为玛利亚挂虑的是地上的事，他的眼目在地上，所以他就忧愁思虑烦恼着急啊。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要效法基督，挂虑天上的事，不要挂虑地上的事。其实我跟大家说，挂虑地上的事背后的问题是蛮严重的。挂虑地上的事的本质是什么呢？叫做不信。挂虑地上的事的本质就是你不信啊，就是或者说信心小，不能说你完全不信，信心小啊。我们在引言里面，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在刚才在讲到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了马大的例子，对不对？主耶稣说马大什么？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对不对？为什么啊？马大虽然在服侍神，但是他心里面很烦恼，因为他关注地上的事，他看见很多人很多事，他没有看见主。所以你看马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是凭眼见不凭信心，他看见了这么多人就烦恼了，他凭眼见不凭信心。所以后来在另外一个事件里面啊，那个事件叫拉撒路的复活，主耶稣就在那个时候就点出了马大的根本问题啊。主耶稣去复活拉撒路啊，拉撒路是马大的弟弟哈。走到坟墓前，然后要叫拉撒路从坟墓里面，那时候拉撒路已经死掉了，从坟墓里面要出来的时候，哎呦，马大就忧愁了，愁烦了，他开始对主说：“主啊，他现在已经臭了。”死人嘛，已经臭了，他已经死了4天了。马大这些细节都很关注哈，他看见了拉撒路被埋葬了，凭眼见嘛。然后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主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了，你若信，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所以马大的根本问题是什么？马大的根本问题就是他凭眼见、凭环境，不凭信心，不凭神的话语，对不对？他凭眼见、凭环境了。他看到许多事就思虑烦扰。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如果像马大一样，凭眼见凭环境不凭信心，那你想想看，那你是不是就跟马大一样思虑烦恼啊，对吧？所以挂虑地上的事的本质是什么？信心不够了啊，不能说完全你没有信心，是信心不够了。所以讲到这里， 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基督徒要过一无挂虑的生活，要凭着信心过这个生活。那么讲到这里，我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单身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要提醒大家哈？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读到这里会不会有所疑惑啊？你们读这刚才那两节经文的时候，好像在告诉你们说，哎，不要结婚喽，是不是？因为结婚，既然结婚能够给人带来这么多的世上的挂虑，是不是保罗要告诉我们不要结婚啊？啊，别急啊，我们来看七章三十五节，保罗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很重要哈，请大家留意七章三十五节，我先给大家读一下。保罗说，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这句话非常重要，否则就变成律法主义了。牢笼，什么叫牢笼？辖制，对不对？牢笼就是辖制哈。保罗说他这样说呢，不是要用律法来辖制你，就是你可以结或者不可结。保罗没有这样说啊，保罗没有阻止你结婚呐。而是保罗是劝你干什么？行合宜的事。什么叫行合宜的事？你看保罗怎么说，行合宜的事就不要挂虑世上的事，而是殷勤不分心的服侍主。保罗前面说了这么多，其实不结婚很好的原因是告诉你，不是说告诉你说不要结婚了，而是告诉你说要殷勤服侍主，这才是关键。不要因为你结婚就不殷勤服侍主了。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你可以结婚，但是你别忘了，你结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服侍主。所以只要你的心在服侍主的事上，结婚当然是可以的，而且结了婚的人仍然是可以拥有无所挂虑的生活啊。这个两个区别大家看明白没有？结不结婚和拥有无所挂虑生活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对不对？保罗不是说你要不要结婚，而是说要过无所挂虑的生活，以此来服侍主。如果你反过来，如果你的结婚的目的是为了今生的好处，那保罗说，那我劝你还是别结吧。因为前面他还讲过，他说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啊。好，那么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我自己的例子哈。很感谢主，在这里我也谢谢我的妻子。因为他让我结了婚以后过了一个无所挂虑的生活啊。我平时的生活目前啊大部分时间都是，你们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嘛，对吧？啊，大部分时间都是读经啊，祷告啊，还有聚会啊，啊，线上聚会线下聚会啊，然后准备讲章，准备课程啊，对吧？我做家务其实很少的啊，都是我妻子做的。我妻子基本上挑起了家里的重担，包括管孩子学习，这些都是她在做。那我以前呢其实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有时候还觉得挺埋怨她的啊，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啊，我对她要求特别高。不过前段时间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有所转变。前段时间她因为去医院去治疗她的后背啊，结果呢那个她就住院了，住一个星期。那我怎么办？那没办法，那我得担起这个家庭的担子嘛，对吧？担起家庭担子，我这一担才发现，哦，原来这个担子好重啊！哈哈，早晨灵修的时候呢，哎呀，女儿要去上学了，要做早饭啊。中午十一点，我正是准备课程的这个黄金时间啊，早晨时间很宝贵。哎呀，做中午饭的时间又到了，所以要去做中午饭。做好中午饭，吃完洗完碗，一看哦，差不多，那再休息一下，差不多12点，两点钟了。好不容易坐下来，写了几行字，哎，5点了，又要做饭。我当时真的好讨厌吃饭，吃饭真的，人为什么要吃这么多饭？好讨厌，最好不要吃饭。但是我不吃饭可以啊，但是孩子要吃饭，对吧？所以呢我就去做饭，做完饭以后一看啊，吃完饭一看8点了，哎呀，我想哎呀不行，晚上还是要做一些正经事哈。好不容易想坐下来做正经事，发现衣服没洗，地没扫，还忘了关心一下女儿最近的考试成绩，还要去拿快递 啊，现在快递都不送上门了，都放在那个什么小区的一个这个快递箱里面，真是懒惰。还有我还忘了做核酸，第二天要出去的核酸也忘做。哎呀，这个整个的生活的重担好重啊，在我妻子住院的那段时间真的是把我折磨得够呛。所以我后来明白，两个人比一个好，结婚真的很好。呵呵啊，结婚又有一个妻子能够让你过一个无所挂虑的生活，那真的是天堂的生活啊。所以后来我妻子回住院回来以后，我就赶紧把这个生活重担交还给她了，我继续过我无所挂虑的生活。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保罗不是要我们大家不结婚，保罗是要我们过什么无所挂虑的生活，不要为世上的事挂虑太多。为什么？因为基督徒的人生目标是服侍主。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的生活是这样无所挂虑的生活吗？好，这段经文啊，上半段讲完了哈，这段经文的下半部分讲的是基督徒要做合一的决定。那这个合一决定跟无所挂虑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哎呀，大有关系。无所挂虑的生活一定会产生一个结果，就是你会做合一的决定，而且做了合一的决定做多了，反过来会促进我们过那个无所挂虑的生活啊，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啊。那你说这怎么回事呢？你怎么看出来的啊？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看看保罗怎么说的啊。七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保罗说，若有人以为自己带自己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啊。这段经文其实原文是不太清楚的啊。如果你看过解经书，你就知道，原文不是很清楚。就是现在一般有两种解释哈，一种解释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读的中文和合本，就是讲的是父亲怎么对待女儿出嫁的事情。对吧？但是有其他的圣经学者认为说，这里没有讲父亲跟女儿，啊，讲的是什么呢？是未婚夫跟未婚妻啊。怎么会未婚夫跟未婚妻呢？因为这段经文的原文当中，其实没有父亲这个词的，就是没这个词的。说他一个男人，一个男的。那么女儿这个词呢，也不是女儿，是处女，就是。不是父亲和女儿，是他和他的处女啊。这原文是这个样子。什么叫他的处女啊？啊，这个搞不清楚哈。所以有人就认为说，是应该翻译成，根据上下文，根据它里面的用词，好像应该翻译成未婚夫跟未婚妻。那么中文新译本的翻译就是未婚夫跟未婚妻。我给大家读一下哈，中文新译本这两节的翻译是这样的。他说，如果有人认为亏待了自己的女朋友，我觉得这个翻译有点太现代了。女朋友，我在想当时有没有女朋友这个概念啊？如果有人认为是亏待了自己的女朋友，他也过了结婚的年龄，而他觉得应当结婚，他就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这不是犯罪，他们应该结婚。但如果他心里坚定，没有什么不得已的原因，又可以控制自己的意志，决定让女朋友持守独身，这样做也是好的。我在想，这样事情，就是我觉得翻译成女朋友这个事情好像有一点点不妥，可能翻译成未婚妻会比较好一点啊。那么我们暂时把这个到底怎么翻译给它搁置下来，因为确实不清楚哈。究竟哪种翻译是保罗原意，我们不清楚。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段经文背后经义的理解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分析一下保罗到底他要表达的是什么。那么这段经文的经义是什么呢？这段经文其实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基督徒应该按照考虑三个因素来做合一的决定。基督徒应该做合一决定，然后这个合一决定有三个因素。好，哪三个因素？第一，内心的平安。保罗说，若有人以为自己带他的女儿不合宜，或者说若有人认为自己亏待了他的女朋友，亏待自己的女儿或女朋友，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心里不平安啊，这个女儿 不出嫁，或者女朋友跟不跟女朋友结婚，不就是那个心里不平安啊，那你就可以结婚，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这里就讲到了第一个做决定的因素，就是内心的平安问题。好，第二个因素叫做客观的条件啊。七章三十六节是这样说，他说七章三十六节给了两个客观条件，第一个客观条件，女儿也过了年纪，或者女朋友也过了结婚的年龄，就是你跟这个女子啊，不管是女儿还是女朋友，她长大了，她二十多了，甚至三十多了啊，有可能是二十多哈，那个时候二十多已经很大了，这是一个客观条件。另外一个客观条件是事幼当行啊，就是当时可能有一些必须要这样做的事情了，事幼当行，他觉得应当结婚的。这两个客观条件加起来，那么他就应该考虑结婚啊。所以做合宜的决定的第二个因素，客观条件。做合宜决定的第三个因素叫做主观的愿望。保罗怎么说呢？他说他就可以随意办离，或者说他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啊，这个就是叫主观的愿望。那么这个放在一块儿，就是说如果你要做一个合宜的决定，你要有内心的平安，你要有客观的，你要观察客观的条件啊，还有就是你主观的负担，你主观的意愿啊，这三样东西。那么如果你不出嫁女儿呢，或者你不跟你的女朋友结婚呢，也是这三个条件哈，是不是啊？我们来看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来看第 七章三十七节哈。保罗说倘若人心里坚定，这是不是也是内心的平安，他心里很平安，他就很坚定了。没有不得已的事，而且由得自己做主，这是两个客观条件，没有不得已的事，也由得自己做主，客观条件，对不对？最后主观愿望，心里又决定了，主观愿望，对吧？所以嫁女儿也好，不嫁女儿也好，跟女朋友结婚也好，不跟女朋友结婚也好，你可以做合宜的事情。这合宜的事情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内心的平安，第二个客观观察客观条件，第三个主观的愿望，对不对？那么你说为什么我们把它称之为叫无所挂虑生活的结果呢？哎，为什么这个事情到底跟前面无所挂虑的生活，不挂虑今生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我觉得影响非常的大，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因为当一个基督徒真的对世界上的事情无所挂虑的时候，他就会根据这三方面做出一个合一的决定了。你们想想看是不是这样？首先，一个对世界上的事已经无所挂虑的基督徒，这样的人对神是有信心的，对不对？对神有信心的人，圣灵必定引导他，他顺服神嘛，他一定是引导他。罗马书第八章六节说，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当这个人有信心被圣灵引导的时候，他的内心圣灵会给他，当他做决定的时候，圣灵会给他平安或者不平安的感觉啊。当然不是说你今天感觉到平安就是对的，就是圣灵，不见得。你要成为一个在世上的事无所挂虑的人的时候，你的平安感才很有可能是来自于圣灵的，明白吗？啊，好，所以这个人内心的平安是因为他过无所挂虑的生活产生的一个结果。其次，一个对世上的事无所挂虑的基督徒，也一定能够知道神在一切的事上掌权。他都对世上事无所挂虑了，他渐渐的清心以后，就对神的事比较的了解以后，这个时候他会尊重主的主权，这个时候他会去更多的去观察神的作为，而不是强迫神按照他的意志来这个行动。所以他会观察神，然后这个客观条件啊就变成了他观察的对象了。诶，我这样做对吗？你看神现在在怎么引导啊，说不定神是这样做，神呢，那我来看神到底一步一步是怎么带领。他成了一个观察神的人，那客观条件就变成了他观察的一个对象，所以他就会比较注重客观条件。最后一个观察一个对世上的事无所挂虑的基督徒，应该是个顺服神的人，对世上是无所挂虑了，他是一个顺服神按照神心意生活的人，他的内心的想法 就是圣灵的工作了，对不对？他的主观愿望其实很有可能就是圣灵工作，这是有经文的啊，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了要成就他的旨意啊。保罗说你们立志行事，你们里面的主观愿望立志行事其实都是神在你们里面的旨意啊，神在你们里面做的事情。那你说罪人也是吗？当然罪人不是啊。当你成为一个清心的人，不再挂虑这个地上的事，专心仰望神的时候，你里面的这些主观的愿望很有可能是神放在你里面的内心的负担啊。所以综上所述，一个对世事无所挂虑的基督徒，他会比较自然的做出合宜的决定，他会根据这三个事情，第一个，哎，我内心平安吗？还有我看看哦，周围这个现在目前这个状况这样做是合宜的，因为他知道神的掌权嘛。嗯，而且呢他内心，因为他一心是想服侍神顺服神的，所以他里面有一些主观愿望可能也是来自于神的，所以他就会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来自于神的主观愿望，还有内心平安来自于圣灵的平安，还有神掌权的客观条件，来做出一个合宜的决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你们很想在人生，你们的一生当中做出正确的决定，合宜的决定，对不对？那么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要成为一个无所挂虑，对今生无所挂虑的人，这个很重要啊。好，这个是合宜的决定，讲的是合宜的决定是无所挂虑的结果，但是合宜的决定，做合宜的决定也是无所挂虑的基础或原因，它反过来会影响你的。为什么呢？你仔细想，如果我是一个清心的无所挂虑的人，然后呢我对这个世界是没有什么挂虑，我仰望神，我挂虑的思想的是神的事，我活在基督里，然后我不断的去做合一的决定，你就会发现这个决定本身的结果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你会观察的，客观条件嘛，你会观察，观察的时间长了以后，你不断的操练，不断操练，你会更加的发现神的真实，更加的发现耶稣基督救恩的伟大，你就更加的会一无挂虑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说无所挂虑跟做合宜的决定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彼此为因果的。好，好，那么我们又要讲了，保罗讲话也非常的那个思维非常的缜密哈。做合宜的决定的三个因素不仅适用在没有结婚的人身上，也适用在结过婚寡居的那个寡妇跟官夫的身上啊。我们来看第七章三十九节和四十节，保罗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在家，只是要嫁在这在主里的人，然后按我的意思若常守节更有福气啊。对于一个对世事无所挂虑的基督徒的寡妇来说，如果他内心平安又愿意一辈子单身服侍主，他就可以这样做，对吧？保罗就这个意思哈。但如果他内心不平安想要嫁人，他也可以这样做，对吧？但是有个客观条件啊，他必须找基督徒，嫁基督徒啊。所以你看寡居的人，保罗其实简单的说也是做合宜的决定也是需要的，而且也是这三个因素。好，所以在这个就是保罗差不多讲完了，但最后还有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最后一节，等到保罗把所有这些关于婚姻的话讲完以后，他讲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来看七章四十节的下半句，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我也自己想是被神的灵感动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之前给哥林多人的个人性的建议都不是他自己的意思，而是圣灵感动他说的，也就是说他个人的建议都是带着权柄的神的话，大家同意吗？那他前面介绍了什么呢？建议什么呢？哦，他建议基督徒和不幸的配偶要同住，不要主动离开，是不是神的话？对吧？哦，神的话，要不要遵从？要遵从。他之前建议说，单身有单身恩赐的基督徒可以选择一辈子单身，不见得要结婚，是不是神的话？神的话，要不要遵从？也要遵从。好，那么你说，那他的建议既然是神的话， 这跟他说的主的命令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区别呢？啊，再次的告诉大家，区别在于主的命令是在任何的处境下不用商量，也没有什么条件，就是遵从就好了，遵守就好了。基督徒不可结婚，想都不要想，不要结婚。对不起，基督徒不可离婚，想都不要想，不要离婚，对吧？没有什么思考的余地。但是保罗给的个人的建议，圣灵的这个感动呢，是一种不是一个直接的命令，而是一种属灵的智慧。也就是说，你要根据不同的处境，啊，他仍然是神的话，但是你要根据不同的处境来做出的智慧的决定。那这就是保罗说我的建议跟主的命令之间的区别啊。而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这样的处境蛮多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光要一加一等于二的遵从主的命令，还要明白神给到我们的智慧的决定应该怎么做，怎么做一个合宜的决定非常的重要。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不要做一个头脑极其简单的基督徒，而是要掌握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属灵的智慧。好，那么讲到这里，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都讲完了啊，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哈。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属灵原则是反映了基督的荣美。神呼召他的子民走入婚姻，有婚姻的呼召。这就好像主耶稣基督啊，将来要与教会一同进入一个完全的联合的关系。神又呼召单身，有单身恩赐的人保持单身。这就如同主耶稣在地上以单身的身份成就了十字架救恩。主耶稣一辈子都没有结婚，对不对？已婚的基督徒不可离婚，是吧？啊，为什么？因为新约是永恒的约，主耶稣说过他不会撇下我们为孤儿。已婚的基督徒不要去主动抛弃不信的人，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从来不抛弃不信的人。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永远欢迎那些不信的人来参加敬拜和团契生活，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归入神的 名下了。好，基督徒的婚姻不是为了今生的好处，而是为了更高的目标。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拯救他的子民，他的教会也不是为了今生的好处，而是为了永恒的目标。所以基督徒要在地上守住蒙召的地上的身份，在末世做合宜的决定，让自己专注于过一个无所挂虑的生活。因为我们不是任何人的配偶，我们是基督的配偶。所以你看，整个人类的婚姻，整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它反映了基督的荣耀，基督的荣美，基督极其荣美的我们的良人的肖像，对不对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大家，我们的婚姻观是这样的吗？是反映了基督的荣美吗？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换回我们的自由，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他的血为我们流出，他盼望着我们能够在婚姻当中彰显他的荣美，彰显他的荣耀，将来有一天带着这个荣耀就进入永恒的天家，做他分别为圣的心腹啊，有一天在无所挂虑的天堂跟他一起进入羔羊的筵席。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要告诉我们的主要的信息。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知道了以后，就好好的去反思，我们的婚姻观真的合神心意吗？我们最后做个祷告结束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啊，让我们真的去反思我们自己今天在婚姻这件事上和你的心意蒙你的悦纳吗？如果我们不蒙你悦纳，就让我们悔改归向你啊，耶稣基督的宝血会再次遮盖我们的罪，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祈求你的圣灵亲自在我们里面做工，改变我们。祷告奉主的名，阿们。